上觉得比较多，还是真的比较多啊？
讨论安迪案，请各位代表翻到151页。这个药品是粉病瓦软胶囊20毫克，是一个罕见疾病用药的核价案。那目前它还没有领有许可证。那这个是辉瑞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属于新成分新药。那它的适应症是用在治疗 V30M 突变 TTR 之家族性淀粉样多发性神经病变。那厂商的建议价是每粒19120元。那在疾病简介部分，这个家族性淀粉样多发性神经病变，简称 FAP， 它是一种罕见的染色体显性遗传。那有1/3是遗传到父母，那有1/3可能是自发性的突变。那所谓的淀粉样蛋白，它会堆积造成多发性神经病变。那这样子的堆积在不同的器官，可能就会导致不同的疾病。那这个FAP 它的致病理机转，那可能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突变蛋白叫做TTR， 另外还有apolipoprotein A1 以及那个 GL40。那这个几个突变的蛋白可能就会造成我们看到152页下表的这些神经病变的形态。那其中 TTR 这个蛋白的突变可能就占了50%到70%。那我们看到153页上方的部分，那这个所谓 TTR 它是一个4个单元体组合成的4元体。那人体内90%以上的 TTR 是由肝脏来制造的。那虽然它的真正的生理功能并不是很完全知道，那目前这个基因突变点，就是 TTR 基因的缺陷大概有超过100个。那其中又以葡萄牙家族最常见的所谓 V30M 型最广为人知，那主要出现在葡萄牙和日本、瑞典等地区。那在台湾主要是以 A97SZ 型比较多，那主要的表现是晚发型，但是疾病进程比较快。那在154页上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疾病的治疗现况，主要还是以肝脏的移植手术来做处理，因为 TTR 大部分是由肝脏来制造的。那另外就是有用一些稳定 TTR 蛋白的药物，那包括这个药品，还有另外一个 Diflunisal 这个药品。那这个药品它就是一个TTR 这个稳定剂，所以它可以避免它分解成单元体。那厂商是建议说这个药品是一个突破创新新药，因为这个疾病目前没有治疗用药，只有以换肝的方式来治疗。那财务预估的部分，预估第1年到第5年大概是1人到5人，那药费支出是688万到3440万元。那在 HTA 报告的话，在疗效的部分，那这个药品的主要临床输入等试验，是针对 V30M 的突变病人。那在试验的第18个月的时候，它的主要疗效指标包括下肢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那这个药品有45.5% 的病人对治疗有反应，那安慰剂组是29.5% 对治疗有反应，但是两组之间并没有达到统计上显著的差异。那在生活品质总分的评估，两组也是没有达到统计的显著差异。那在经济评估的部分，在财务影响，厂商预估，在前五年的年度药费，大概是680万到3400万元间。另外有咨询临床专家推估，以台湾目前现行状况，可能没有符合这个 V30M 突变的这些适应症的病患，因为前面有跟各位代表报告，就是台湾主要的病人是 A97S 这一型的。那在国际价格部分，总共有4个国家有价格。那国际中位价是17,624.11元，最低价是17,151.51元。那健保署的意见是，建议不同意纳入健保给付，因为在罕，我们公告的罕病的治疗范围是 V30M 突变的 TTR 的，家族性淀粉样多发性神经病变，那是 主要是针对 V30M 这个的突变，那台湾主要是 A97S， 那是有一些不同。那另外根据临床数据看，它的临床疗效也是相对有限的。那在最终需要进行肝脏移植的时程上面，使用本药品也没有改善它递延换肝时程的效果。那考量本药品价格昂贵，而且国内病患 TTR 基因突变形态是 A97S， 那跟主管机关公告认定罕病治疗范围是 V30M 的突变是有不同的，所以建议暂不纳入给付以上。
这个有点怪异啊，那个大夫啊，不行啊，这样子的意思是这个怎么会是搞了半天说什么跟他公告的这个基因不一样，那就很奇怪了啊，前面的公告显然都不知道台湾的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我一直在讲嘛，没有先查验登记，然后变成跑到这里来的这个问题就会变成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当然这个是健保署是建议，就是不同意啦哈。我不知道代表有没有不同意见啊，认为应该要纳入啊，可能应该没有。但是这个不同意的写法哈，也是要小心一点。譬如说第二点，目前的临床数据看起，临床疗效相对有限哦。因为用 HTA 的用语来讲说疗效有限哦。或者是就是让人家感觉就是疗效不清楚了，但是问题是这个药是美国 FDA 核准的吧？啊，那我们这样写是怎么样啊？我们这样写就是这个 Pfizer 大药厂说台湾的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怎么回事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不同意的时候，这个理由上面文字可能还要再斟酌一下，这个。这个没有先询问是不是？不是啦，
不要特别挑战它临床疗效。
对啦，你为什么每次要去跟这个前面的 FDA 在讲疗效呢？对，好，那个这个案子是不是各位同意健保署的意见？好，那我们就按照这样来处理了。